坐好了。回到节目了，我是奥迪，
我是 Vivian，
我是 Frank，
我是薇薇，
我是安东尼，
鼓掌！尬锅垃圾人 Live Podcast， 大家好，耶、
yeah ！大家好，
现在同步垃圾人有在线上直播，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午安。
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
怎么样？
我两年前跟你一起做 Podcast 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过会做到 Live，
我也没有想过啊，
而且还是跟尬锅合作。
对而且是跟王品
对，然后在火锅店录 podcast，
对，
什么意思？
首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再重复一次，本集节目由王品集团尬锅赞助播出，
谢谢尬锅
，
谢谢尬锅。
欸、我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可能会一直尬笑。
没关系啦，你现在在尬锅，你就尽量尬笑吧。
因为最近啊，我们的 Vivian 一直被延上，大家知道这件事吗？首先呢，他是在 Podcast 上面骂说台湾的工人肚子都很大。
可是这是事实啊！
不要讲了，
算了，不要再。
我拜托你先安静。他在公主病上呢又被他延上，有人就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说。Vivian 请滚，大家有去看到这一则吗？是谁留的？有来吗？
可是大家真的很有礼貌、欸、他说请。
他不是说滚、
哦、他说请。
对、啊、所以我要
请滚 Vivian 滚。
对，所以我要后面接谢谢对不起。
不要讲了，这是你今天不能再演上，我拜托你。
那你也很有礼貌。
对啊，对，
我们的朋友一天到晚都在说错话，然后一天到晚在得罪人。你们呢？你们是很会说错话、很会得罪人的人吗？今天聊什么？
心直口快没遮拦，说话艺术重修班。
鼓掌。好啦，首先尬锅跟垃圾人好运签诗活动，4月29号到5月31号在王品集团的尬锅各分店消费，只要点选炒鸡火锅系列，就可以获得好运签诗抽卡占卜一次。那个抽卡占卜跟垃圾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那上面有垃圾人画的图，就这样。但那张卡你不能带回家，可以拍照，但是你到店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四处都有垃圾人在各个角落，在菜区，在门口，然后在桌上等等的，就是来王品尬锅体验一下跟垃圾人一起吃饭，好吗？很好。那接下来第二个活动呢，是结账的时候，只要你是上班族来王品尬锅结账出示名片，他就会送炒鸡火锅单人系列的锅物88折优惠券，划算吗？划算吗？哎、欸，好乖哦，我好像在竞选哦。
对啊，
大家记得带名片或是拿朋友的名片。接下来我们的节目主题要开始喽，心直口快没遮拦，说话艺术重修班。我的朋友们，你们是常常得罪人的人吗？
这应该没有什么好问我的吧。根本不用
问、啊、因为你得罪了一堆人。
对啊，
应该是说除了 Vivian 之外啦。薇薇应该不会得罪人吧？
我不会啊，我就是说好话代表，我很会说好话。
薇薇是耶、欸、
安东尼你是吗？
我不是耶、欸、我常常会说话得罪人啊。我
蛮直的，安东尼蛮长的、欸、
我蛮做自己的啦。
你最近有得罪人吗？
我不 care。
哎，怎么这样子啊？又是一个 Vivian。
他可能有得罪人，但他也忘了。
对，记不起
来，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他得罪人。
因为我就是事情过了就过啦、啊、所以其实我其实就讲实话而已。
对、哦、对哦。
那问 Frank 啦。
他没有啊，他就是好话大师啊。
我没有在得罪人的啊。对对，我在这个节目上必须吧，毕竟你们四个都这么会得罪人。
哎、欸，我不会得罪人，我先举手。
对不起，你们
等一下，我也不会得罪人啊。嗯、哦，我是都得罪你们啦。我没有得罪我的粉丝朋友，有吗？有吗？各位粉丝朋友们，
要劝，
好乖哦、
要劝，
怎么可能得罪粉丝啊？
这些都是我控制的人。Vivian 除了上次被延上之外，你还有得罪朋友或是陷人不义？或是让自己吵架的经验吗？
我其实有耶、欸、我之前有在全家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我是忙工作的事情，然后有人在排队等的时候，他等不及了，然后他就在旁边一直滋我，所以我就觉得很不爽，然后他骂我，我就骂回去，然后我还骂他脏话，然后最后跟他讲说男生了不起啊，然后就赶快绕跑。
你说你在便利商店吗？
对。
可是这个跟说话的艺术根本无关的，你只是在骂人而已啊。
对啊，
但是因为他就是嫌我太慢，然后他就说后面的人都在等你，可是我也不管，我就说那你不要这么晚来啊，你可以排在我前面啊。
就是吵架，
对，他只是吵架而已。
我觉得你上错级了，
你每次都是在吵架啊。
对啊，
我觉得说话的艺术就是朋友如果剪了一个，比如说他剪一个太短的发型，然后就是看我要怎么回复。我通常都会，如果他很热爱这个太短的发型，我就会顺着他的话讲，即使我觉得那发型很难看。
那你、哦、我懂你意思，就是因为今天有小朋友在现场，就是如果你们今天看到不可爱的婴儿。嗯，或是
没有不可爱的婴儿，
婴儿都很可爱。
你这句话
不会讲话，
你这句话就不对了。
不是，
你还说你不得罪人？
我的意思是说，就看到比较接地气的婴儿、哦，
长得比较艺术的。
不要用婴儿举例，
比较不是自己口味的婴儿。
不是不是，我不是说我，但是因为。市面上就是坊间上很多这个例子啊，就是
不需要放大，你就说很大或很小就好。哇，好大哦！哇，好小、哦！
我跟你讲，你看到小孩就是说可爱，
对，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小孩就是可爱啊！
不要再讲小孩了，我们可以换一个就是举例吗？
对、啊，
好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还是无辜的。
等一下，
等一下，佩珍会出来哭。小孩就是可爱，
佩珍已经犯泪了。
小孩就是可爱、
啊哦，对对，他会爆哭。
好烦哦、
但是我觉得可以包装一下，就是字很丑好了，你就可以说他好艺术啊，就是你可能看不懂，所以其实也可以说 Vivian 长得好艺术啊。
我真的是长得很有特色的，
就比较毕卡索一点。
我在国外可是吃的很香的。
你是说
哪个国家？
等一下，今天在餐厅，你不可以讲黄的。
对啊，
我没有讲黄的，我在国外吃的很香而已啊。
吃的很香是什么落后的国家？
你说西餐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西餐吃的很香。
我直接让他尴尬了。好啦，我们聊得罪人或是说错话失去朋友，其他朋友有这个经验吗？
有想到我有一次有害两个朋友吵架、欸嗯、因为他们在争论一件事情，然后他们争论到一半，因为我刚好在旁边，我觉得我站在旁边的人很衰，他们就会问我说，不是 你问 Vivian 的意见啊，啊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的人，所以我就直接明白了当的就说，哦对啊，他说的对，然后另外一个的他的理论也不有错，我就说他讲的也对，然后就他们两个越吵越凶，然后就吵起来，就他们两个冷战了两个礼拜。
那你呢？你在现场就飞到这样子？
我在现场尴尬啊，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就各自约我出去，然后我只好在各自的吃饭席上就一直说他的好话，说没有，他那一天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就
这应该不是我的故事吧？
不是不是，
我曾经发生的，
不是不是那个很久以前了，我现在长大了好吗？
哦，可是这状况就很尴尬啊，
对啊，
就是两个都是好朋友，
对啊，干嘛要问我意见呢？
对啊，所以要当公道婆其实蛮难的，要很会讲话，
没错，
对啊
，Vivian 没办法当什么公道婆，
可是我觉得他刚刚那样其实就还 OK 啦，因为他是跟对方讲另外一半的好话，
对啊，就事后了，
就没有再加油添醋，
没错没错。
但通常他在尴尬现场的时候，他就会给两方很尴尬的表情，
对啊，
对，
可是我觉得尴尬现场真的不能怎么样哎，就只能安静。因为你站在哪一方都怪怪的啊，
对啊，
可是你就任由这样他们吵下去吗？
我
会耶、欸、
啊是啊、哦、
就任由，那你在干嘛？
因为就我不想要加入这个战局啊、欸、
对，如果是我也会、欸、
对啊，
我应该也是就是让人家吵，我会觉得不关我的事。
对、啊、那 Frank 会吗？
他会说别吵了别吵了别这样别这样。我好会哦。
我可能会跳出来。对
对，
可是我不会说别吵了，就是我会说就是哎、欸，大家先冷静一下，
不是一样吗？
对的，
大家都是朋友，大家都是朋友。
我可能会有点看不下去，对啊。但是我一定会先让他们讲完他们想讲的。
我好朋友吵架，就在我旁边吵架，他们好姐妹就会在旁边就想说啊，好精彩啊！
哦，你只是看戏。
可是我们会故意
有这种很不好的心态。
我们会故意开玩笑，就说哦，就是哎呦怎么这样，就会调侃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总结以上，我们五个人都没有说话艺术，那我们聊这一集干嘛？
不是，这个是吵架，这个跟说话的艺术根本无关，好不好？
对啊，
不是，这要怪他们选错题目啦。
喂喂呢？你会劝架，或是你会用说话艺术来帮人家？
我会搞笑，我比较不会去劝架，因为我觉得这一切实在太尴尬了。如果朋友在我面前吵架的话，如果他们真的，我可能会他们吵到一个点的时候，我会搞笑，让那个场合和缓一点。
那假如那天就是我跟奥迪在家里大吵那一次，
我会赶快回家。
对，
因为情侣吵架跟朋友又不一样啊。哦，
就更可怕。
大家有想要听情侣吵架？
可是你们来说，我们两个是朋友啊。
可是情侣吵架，我觉得介入更尴尬、啊，比朋友还尴尬。
而且要看吵的程度啊。那天你们俩真的是吵的。
对
不要这样子，家丑不要这样子外扬。
我当时很怕自己被波及。
对，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你们可以不要介入当第三者，你们可以介入当和事佬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情侣吵架很难当和事佬哎，
因为就站哪边都不对啊。
对啊，
没错。
那我们两个吵架，你们会站谁那边？
我不是下一个话题好不好？
下一个环节。
好啦，我想要问大家一个想法，就是啊，很多人都会说我这个人说话就是比较直接，或是我没有别的意思。通常这种开头就是
他要讲坏话了，
对，
就是有别的意思。
对，
没错，
对，心直口快跟口无遮拦到底一不一样？
我觉得比较好的说话方式可以说我比较不会说话就好了，就是比方说我心直口快。
我觉得如果你说你比较不会说话，你就不要说话。
没有，对，因为话说我比较不会说话，那个人都很会说话。
但我想通常这种人应该都会是安东尼。
我没有啊，我怎么了吗？
他应该都会说，哎、欸，我这人讲话就是比较直接啊。
然后
说，
你会这样吗？
不会，我前面，但是我以前会这样子，慢慢长大之后会开始理解一些事情，嗯，就会觉得说，哎、欸，其实这样蛮没礼貌的，嗯，所以其实我就会想说，好，那我们来讲道理。我就说，那我跟你讲道理。
哦，讲道理算是说话艺术的一种吗？
就是应该说可以比较，
安东尼很会讲道理，
我很会理性的沟通，
我觉得算是说话艺术的一种哎、欸，因为。等当人家在不理智的时候，他说：“那我现在来跟你讲道理。”大家听到这个会有点 calm down， 你知道吗？会先冷静一下，就心里会想说：“好，你要讲道理是吗？那我就跟你来讲道理，我先听听你的道理。”是不是
有点在辩论赛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你是在说你老公吗？
我知道了，就像是那个有客诉的时候，然后把他肩膀压下去是一样的意思。
对，把他压下去，说我们先来讲道理，
用力压。
我们来做点测试好了。我分了五大类，就是各种不同的说话艺术。首先第一种，餐饮业的 OK 逼退， Frank 你来分享一下你的说话艺术好了。
好
好，谢谢。这就是
怎么了？刚才
沉默就是他的说话艺术。
就是客人问什么都不要回答。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餐厅啊，就是客人想表达自己客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只是想要表达同理跟理解啦。所以当自己假设，因为我自己在餐厅工作嘛，所以我自己在处理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一定要先表达认同跟同理心。举例好了，比如说客人觉得，哎，我的餐点怎么等这么久？我自己在处理的时候，我一定会先。
你现在同时在教现在底下的这些。
哦，对，请大家就是店里的伙伴，
你们俩餐点很久的时候，你们就可以。
对，因为我觉得在现，因为我现在讲的是现场啦，因为餐饮业其实前一阵子，包含到现在，其实都还是戴着口罩嘛，所以我觉得眼神的接触非常的重要。说话的艺术除了讲话内容以外，眼神也很重要。比如说假设客人说，哎，我的餐点真的等太久了，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我会说真的非常抱歉，餐点让你们等了一阵子。那因为制作上面的疏忽，然后我们这个餐点不符合主厨的标准，我们已经立刻重新为您制作，可能会再等一下下。那这个时候通常很多人这个时候就结束了。嗯，我相信大家在外面就是餐厅应该都有遇过，但我会多做一个，我会说，那你们真的有现在有没有非常饿？如果真的很饿的话，我立刻送一道餐点过来给你们。就是我站在客人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的需求，那给他们想要的东西。
客人有需要说话艺术吗？
他们一定就是没有啊，
因为通常就像好了，我的餐点等太久，肉还没上，我就说，哎，不好意思，牛还在养吗？
对，之类会揶揄一下，你们的牛还在杀是不是？
对啊，通常都会这样。
鸡蛋的蛋还没有孵出来吗？
客人真的会这样讲、欸？
对
对
对
啊，
真的遇过哎、欸。对、啊，这个时候就只能
你们菜还在种吗？
对，因为我自己就会讲，可是我不会跟服务生讲，我就讲给朋友听。
我还曾经真的就是不小心笑出来，哦，没有啦，没有啦，就是快要送
过来。你说你真的拿给他看，你看真的还在种，
真的鸡。但其实有的时候其实厨房还没有做啦，那我们就要圆一个话术，让客人觉得哦，我们是为了标准的呈现，所以餐点的延迟让你们等了一下这样子。
哦，底下的朋友们，你们的餐点有延迟吗？
对，今天尬锅真的非常贴心，粉丝们入座前就已经把餐点都放在桌上了，谢谢尬锅。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以前工作的那个 F 餐厅，它是连锁的嘛，所以其实有很多间分店，其他的客人会到我们店用餐，其他店都可以，为什么你们店不行？
哎，对，我也很常说这句话。
你就是这样，我刚刚觉得你一定是讲这种话的人，
一面就是客诉王啊，不然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讲，你遇到我吼，你一定没辙。
哎，不一定哦。
那你现在演客人，
其他店都可以，为什么你们不行？
我就会说，真的吗？ 其实这件事情是不符合我们的制作流程跟标准，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请问是哪一家分店，我要去告知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有点忘记了，可是大家现在不是都客制化了吗？你为什么不客制一下？
哦，这件事情是不符合制作标准的，我必须告诉我们的区域经理，请您稍等。
我现在赶快离开。
机器人，
他跑掉了。
机器人回答，
你只是 AI 而已啊。
机器人
重复而已啊。
因为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因为客人也是一直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只能就是有一点像是重复性的告知客人说这件事情他我们应该怎么面对，然后最后会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情。
哦，等于你是站在客人的角度就是说，哦，谢谢你告诉我，那真的不对，
对，
好险你遇到了，好险你告诉我，
对对对，然后重点是弱化这件事情的情绪。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客人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情绪很激昂，可是我却是用一个很平缓的说，哦，谢谢你告诉我。哦，
不会啊，因为你离开之后我就会想说，哎，我现在是投诉无门吗？
我这个时候就
是在糊弄我吗？
这个时候就用耳机说不要过去152，
我觉得那边就会找另外一个服务生再讲一次。
对，
所以我就会用耳机说不要过去152，152有疯子。
哎，但我以前也会这样子，哎，我以前去吃饭的时候就是可能服务态度很差，结账的时候我就会跟那个结账的人说，哎，你们那个服务生态度很差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什么餐厅又这样做，然后什么，然后又打翻东西，然后什么的，然后对方就会跟我说，啊，真的，哦，好，那我们教育训练一定要，我等一下去骂他，或者他就会用那种
对，
好像跟我同一阵线，
假装站在你那边，
没有假装啦，不要说假装，真的站在同一阵线，
就是假装，
对，没有，因为我自己也很常跟店员同事说，我们自己也是消费者。
我以前很坏，大学的时候，就是大学刚出社会那时候，脾气比较差。
啊，对，就是，你现在脾气，
我现在脾气很好，对吧？对吧？我现在
脾气很好。问他们什么用啊？他们又不知道，
他们是你弄的装脚，哎，
你不要吵，
通通都是你的手下，欸，
对，
他们都是我的手下，我们这群人才知道你的脾气有多差，好不好？
对啊。
总之呢，这个故事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去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的服务生态度很差，因为那服务生态度真的很差。还打翻东西到我的裤子上，这样
这样其实真的蛮不 OK 的，
一点点啦，虽然只有一点点，嗯，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好，我等一下一定会去骂他，我就跟他说，我不要啊，你现在把他叫过来，我要看你骂。
你好有种哦，
你看遇到这种就要这样对应他，
好，我就会把他叫过来骂给你看。
哎，但我现在不是这样的人哦，王品集团
没有人相信了啦，
不好说，
封锁了啦。
我很怕金主爸爸会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一个 OK 就是一个 OK。
店长，店长，把他的电话输入进去 ，inline 设为黑名单，
不要这样，
不要让他定位。
餐饮业哦，餐饮业遇到 OK 比较多啦，其他朋友们有遇到比较多 OK 的，应该就只有安东尼吧。
我超多的啊，因为我是做百货业，已经做了15年之久
哦，老屁股。
对，我从工读生做到就现在已经是在某家精品了。那说话的艺术在我们工作上是很需要的，就是我们在工作上叫话术，像是说服你购买或者是处理客诉等等。像是我们常常其实会遇到很多会代购，就是来试穿鞋子，跟我们试了很多双，然后试尺寸颜色，试完之后他就会还要拍照，然后要到网络上去购买。那其实我们常遇到我们蛮没辙的，所以其实我有想出一些 SOP 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是
生活小妙招。
对，我的小妙招就是我会在他试穿，我知道他大概是可能是代购的人，我就会跟他说，我知道你不是啊，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很多人都会来试穿然后到网络上购买的代购人员，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没办法拍照，真的很不好意思。那他如果还是硬要试很多双的话，我会有小复仇，他可能穿7号，我就拿8号给他试，然后把底下贴纸撕掉。他实际穿到的是8号，但是他以为他穿7号，所以你买错就会买大一个尺寸。所以恭喜你，就是你获得一双，就是你还是需要再花一样的钱，就再买一双。
这不算说话艺术，等一下，
整个人哎，
对啊。这不就是个大骗子的故事吗？
那你们为什么代购？你们就是要承受，就是网络上会买错尺寸嘛？那你们一样的意思？那你为什么来现场？
我觉得这个故事要先剪掉，
不用剪掉，
而且他是卖精品
耶。对啊，欢迎来找我试穿，谢谢。
哎，但是说到这件事啊，我曾经有遇过我很不爽的事。我曾经在一个精品店。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我就去威风南山的 Loewe， 我去逛
街。某西班牙哦，好，你讲出来是不是？
对，管他的，反正我就去逛街，然后我在里面，因为我真的是想要买一个包包，我已经在背包包了，我就一直在那边试。试完之后，因为它有很多种颜色，我那时候想说好像要问一下 Vivian 吧，然后我就想要拍给他看，然后我就问可以拍照吗？我就直接拍，因为通常来说。你已经决定要买，我就拍照。我一拍，他把我手挡起来，他就挡在那个包包前面。
这么 rude？
对，然后他就说禁止拍照。他说我们这边不能拍。我说但是因为我只是要挑颜色给我朋友看。 他说不能，我们这边不能拍。然后我就开始试包包，因为那一天我穿的比较轻便，我那天就是刚运动完，然后我就去，然后我就在那边背包包。他就一边介绍他包包，就说：“你看一下我们的包包，我们包包都是用就是小小牛皮啦，这个你应该没有看过，就是你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包包，比较好一点的料子，你可以摸摸看，感觉看看。”
当时的那个 sales 很需要听我们这一集耶，
对，
他说话超没有艺术的耶，
我超不爽的。
可是他讲英文吗？
没有啊，他就是讲中文啊。
还是你就看起来像台湾土包子啊？
等一下，讲英文也没有比较好说话的艺术啊。
对啊，对啊，你这是歧视，
他听不懂。
因为他想说你就是没见过世面啊，所以他才这样回答你。
我那天穿的真的比较轻便，因为我就是拿了一个就是运动袋啊。
真正厉害的那些行头，那十几个二十包包都没有带去。
不要这样，没有。我其实有一次谢谢他们，台下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买贴图让我买包包。
有时候客人来，他其实是要发泄情绪，就是你说什么都不对，像你可能说，哦，你今天很漂亮，他就会说，哦。所以之前来不漂亮吗？就是有些很难聊天，像我们曾经有遇到一位客人，就是他来就是店上，然后他就是一坐下来，他就说他要试什么衣服这么之类的。
但 Vivian 也很常这样子啊，可能称赞你一下，你就会说，但是我以前不就长这样子了吗？我以前不就这么漂亮了吗？
我就是会直接说，
说什么？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我就是这么漂亮啊！
对啊，
不止今天吧，之类之类的。
我跟你讲，女生试衣服很常遇到，好不好？我明明穿起来，我发现我的屁股很大，然后结果她还跟我说：“你看你这样子穿，你的屁股看起来很小。”我就说：“哪有？明明看起来就很大。”
你这样子回会让那个店员很尴尬、欸。
可是我会说轮廓很漂亮，因为明明你的屁股明明就很明显啊，我不会硬说很小。
我会说很适合你。
可是
我当店员的时候，
这个太笼统了。
哦，因为
客人不想听这个。
没有，
因为我们的裤子很宽板，很合你的屁股。
我以前当店员的时候都会说看起来很瘦。
你当过店员？
我当过啊，我当过。
其实是以前的方式，因为其实你一直说很瘦很漂亮，他们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假，所以他就比较不容易说服他购买。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卖的裤子就是很窄的裤子，要买那个裤子人都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瘦。所以就是要说你看起来很瘦，可他们就会买。
所以即使他真的看穿起来的大腿很粗，
我跟你讲，有一些粗到不行的人都还是硬要塞到那件裤子里。
那他是松紧的吗？
他不是，
所以穿完整个裤子就，
我就觉得那个裤子在尖叫。
哦，有人要被，
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回他说你看起来很瘦。
因为他就会穿，
那你跟 AI 也一样啊，
而且你就
跟机器人
睁眼说瞎话、啊。
因为我想卖掉那件裤子，
没有，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或是介绍别的产品给他嘛。就是你硬销售的那一条，他可能不能穿的，那也没有太
大。没有，我会看那个客人到底真的喜不喜欢那个裤子。如果他是本身、他虽然穿起来不适合，他本身看起来是喜欢的，我再推他一下。
那安东尼你会怎么说？
你说如果他要穿那个他穿不下的裤子吗？
对啊，
我会推他拿其他件给他，不一定要执着在那一件裤子嘛。因为你买回去他不能穿，他也会觉得下次他不会再跟你买了嘛。那在长期的销售方面，你就不会有，你只能做一次的销售，那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但是
其实
我
遇过疯子客人，其实就是会进来，然后他就会把包包放在地上，我们就有沙发嘛，然后我们就会说，哎，你可以把它放在沙发上，他就会说。英国皇室的贵族都是放在地上的，然后我听到我们就想说对看一下，我们想说哦这个应该是疯子，然后我们走进去，我们就走进去帮他拿鞋子，然后就想说疯子，然后我们就拿鞋子给他穿，然后我就说哎姐，你可以试穿一下这是几号，然后他就说不要跟我姐来姐去的，不要跟我称兄道弟，怕金带故的，他真的是这样回我哎，
那怎么办？
然后
你已经用尽你的说话艺术
了，所以这种人就是他就是要跟你吵架，他就想要激怒你，或是想要造成客诉，所以这种人其实你没办法，你这说的再漂亮都没有用。不然其实他说我是英国皇室都是放在地上，你要怎么回他？请问你怎么回？
哎，我应该会回说是哦，原来英国皇室都放在地上，我应该会这样。
你很会回，
从今以后我都要放在地上。
我跟你讲，就是要抱着你是一个好奇宝宝的心态回他们。
我不会回说是的，女皇大人。
你说帮他穿鞋是不是？
对，帮他穿鞋，我递上你的鞋。
服务业好像比较容易遇到这种怪客人，
像是如果他比较重，我们很多包包比较重嘛，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哦，这个包包比较有分量感，就是或者说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东西分量比较少，我们就会说，哦，这个比较精致，就是你可以去包装它，用比较漂亮的词，或者说 Vivian 长得很艺术，这也是一个艺术的部分啊，对啊，就是每个人看艺术的角度不一样。
没礼貌，要说我长得很特别。
特别也是一个包装的
词。有陌生人讲过你长得很特别吗？
没有哎，他们都说我长得很漂亮。
特别的丑、
我跟你讲，
全场都在笑。
我跟你讲，大家 有人很多人进来的时候就说 Vivian 明明就长得很漂亮，他们都夸张了，对不对？有人有说，你看是吧？
全场觉得 Vivian 很漂亮的人把锅子举起来。你看，
没有人，没有人。
怎样？大家是要练铁砂掌是不是？要对我的爱真挚不渝，
所以
要
笑。
那贵哥话术好了，问问你会当 OK 吗？
其实真实的我不会当 OK 啦，我是蛮俗辣的人，我很想饰演 OK 啊，因为我平常不会是 OK。那我要干嘛？
就假装你去买东西啊，
你就开始挑他毛病、啊，你要退货还是什么之类都可以。
我不知道什么
太临时的故事了。
好，还是我们就从欢迎光临这么早开始吧，要不要？
应该说就是，如果假如他要退货好了，好，退货，
好好。不好意思，我这个要退货。
哎、欸，请问怎么了吗？
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吗？
对啊，不喜欢了。
其实你不喜欢。
先生，请你不要闹，我要退货。
可是我们其实当初有七天的那个鉴赏期，我们有请你签名了。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可以让你换货，
已经超过七天了吗？
对啊。
是刚好第八天、啊，
怎么了吗？
哈，不能退了，
不能退啊！
拜托嘛，
拜托，拜托什么？
帮到我退嘛！
规则就是这样子，法律上就是何许这样子，我们不需要去特别包装什么之类的。哦、那如果他有情绪的话，我们就是压住他的肩膀，就是说、哦、那个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就会压住他肩膀，让他就冷静一下，因为其实压肩膀这个动作是真的很有效。嗯、哦，所以大家不妨试试，就是如果。那个人情绪上来的时候，压他肩膀，用力压。
你这一招是不是要对，就是已经情绪上头的客人？
对，如果没有情绪的话，不要压。
我开始破口大骂了，
破口大骂就是要压。哦、oh. ，对，小姐，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
你
听
我说，干嘛、啊？没辙，
我发现你对他没辙，
是，因为感觉是流氓遇到兵的感觉，我现在没有办法。
你干嘛碰我？
神经病。
哎、欸，但是退换货瑕疵这件事，我曾经有遇过一件，就是这故事要讲吗？这样讲好像我很爱花钱呢、欸。
买什么？
就是、我有去买一双就是比较贵的鞋子，因为它的那个鞋底那个叫什么鞋垫哦，鞋垫是黑色的。
对。
然后我穿了大概一周吧，我的所有的白袜子都被染成紫色的、黑色的，我每天都这样子。哼。
会褪色哎、欸，
对，然后有一次我就回到柜上啊，我要去换另外一双鞋的时候，我就有跟他抱怨这件事。我说那个鞋的那个底下那个片不能换吗？因为你里面整圈都是黑的，我只要穿了然后都会退。然后那个店员就说：“哦，我也是这样子哎、欸。
我”可是有一些鞋子真的会褪色、
啊。
对，但是我会说，欸、因为我们家是用比较好的皮料，所以其实像一般外面用的比较不好的皮料，会用化学的染剂去染它，故意盖过它。所以我们比较好的皮料必须要用天然的染剂，那天然的染剂本来就会影响到，本来就会有褪色跟染色的问题。
哎、欸，安东尼，这个是真的吗？
是真的啊，
因为我真的觉得比较贵的鞋子都会染色，
半真半假。
因为有些鞋子都会染色。
可是这个话客人就会理解，就会说哦對，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可是就是大染特染啊，就是你、哦、比如说，那你就是减少碰水，像尽量不要下雨天的
時候，或是穿黑色的袜子。
对，黑色的袜子就是你可以用别的弹性的方式嘛。所以其实很多你要保留弹性的空间。像你说话不能说死，就像他说你这个东西都不会坏掉吗？我就跟他讲说，没有不会坏的东西，你的另一半也有可能会坏掉，
也会坏掉。
哎哎哎，你看着我讲干嘛？我没坏啊，
有可能。反正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就像他的回应方式说，我也是，没有说我也是啊。
他就跟我说我也是、啊，
我也是，就是不会回话的人、欸
啊。他说
对呀、啊，
对我每次穿，然后袜子都黑掉，
对，没有解决啊。
对，我就说对啊，但现在怎么办？他说那可能你就要买里面不是黑的。
对啊，因为其实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弹性的处理嘛，或者弹性的回话这样子。因为昨天我有遇到客人，他就是背一个包包很重，然后他就说这个很重，肩膀很酸，然后我就说我也是，因为我昨天睡姿就是也不端正。然后客人就笑出来，他就说哦是哦，他说你是怎么睡？就跟我聊睡觉的事情，然后说。哦对，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到最后，然后他就是也忘记这件事，他就又还是买了。对，扯开话题，你不要让他纠结在那边，你可以用比较诙谐的方式。
哦，淡化那一个包包的缺点，然后让他忘记之后，他很喜欢，他就会买。
对，我就说啊，你都背那么久，你一定是喜欢你才背，只是因为重量啊，那个重量你就少装一点嘛。我说就是换个方式啊。我说你先肩膀痛，我睡姿不端正也会痛啊。
哦，好像是这样子，因为我有去买包包，包包很重。他说没有关系，男生呢、啊、就是要健身，那个臂力练一练。
那你就被说服了。
我对啊，我也被说服了、啊。
因为
那个鞋子的事情也是，那个鞋子他就跟我说我也是、欸、我就说哦真的哦，然后就过了，就过了。
哎、欸，可是我有遇过这样子哎、欸，他也跟我讲说我的也是，我的也还没到的时候，我就说你的还没到，干我什么事啊？
你就是 OK 本人呢、啊？
你是遇到兵，遇到兵
iPhone 的事情吗？
不是啊，就是我们有订一个，就是好像年节礼盒，然后他本来跟我说时间会到的时候。就还没到，然后我打电话骂他，然后他居然也跟我讲一样的话，他就跟我讲说，可是我订的我也还没到，然后我就说你订的
我
还没到，干我什么事？重点就是本来就是干我什么事啊？
那你最后呢？最后有得到吗？还是
最后他就说，那我请拉拉帮你送。
哦，
对，
但他还是有解决了，
对，他有解决到我的问题。
对啊，
你真的是客诉王、欸，好可怕哦！
而且你这不是说话的艺术啊，你是吵架王哎、欸。
不是啊，这样子就是有一个说话艺术在，就是我达成我的目的。
没有艺术好不好？你就
客诉的艺术，
你应该没有在王品客诉过吧？
没有哎、欸，
因为如果有，你现在就先离开、
欸。我跟你讲，王品的王品，你只要在那个填单子填，比如他不是一二三四五吗？你可能填个二，他就会立刻走过来问你说怎么了耶？
哎、欸，他会送你小东西，
对，会送小东西，
对，各位朋友马上填，开玩笑的。
哎、欸，有一次我们家去吃，我忘了是哪一家了，反正我姐好像就有一个项目是填比较低分，然后结账的时候他就送了我们，然后杯子还是什么的。没有，
这
个就是一个小东西，
还会有餐具或者是那种随行杯。
嗯，尬锅会有这个
开始抛东西。
你说尬锅有这个机制吗？如果有的话，等一下通知我一下。
搞不好有，搞不好有。
我们主办单位摇头，
有人摇头了。
抱歉，抱歉。
哎、欸，可是我觉得我真的是这样子有遇到，就是有遇到冰果哎、欸，就因为我有一次
也是，你说你自己就是冰啊？
对啊，你可以照自己
怎么填冰。
没有，我真的是有在像王品集团这种吃饭，然后填表格的时候，他只要你填到你不满意的，他真的会一直来关切你，关切到后来我不敢填，我不行。喜欢，
那你没有得到东西吗？
我是没有，但是我、就是、
他得到了关切。
对啊， oh. 我很怕，就一直来关切我吃的怎么样啊？
No.
是不是？
Oh.
所以 Vivian 是
今天之后，你这故事告诉他之后。他之后去吃王品都会填两颗星，
但你就是吃软不吃硬啊，对不对？
对啊，就是
就对方如果是软着一直跟你这样关心什么的，
对，
你就没辙
了。对啊、哦
嗯，对，就像薇薇刚才就用撒娇的方式，我就会觉得就是好，就有点不好意思还是什么的。
对，
爸真的，
哎、欸，我蛮常用撒娇的方式、欸，
撒娇好像蛮有用的。
我撒娇也是用撒娇的方式，
可是。喂喂的话，我可能会有点生气。
杀价有什么说话艺术吗？
杀价就是用撒娇的、
啊，拜托啦，
拜托啦，
然后凹一下眼睛啊。
通常他们都会说好了好了好了这样。
因为我就是很不会杀价的人呢、欸，因为每一次去杀价的时候，都是对方很有说话的艺术。我就说那这可以便宜一点嘛，这样他就说啊，但是这个我已经是成本了，这很贵，什么这个料很好，什么我就说哦好，然后就结账，马上。
因为你自己也在做周边吧，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对对对，可能真的成本
很高。可是如果去那种，比如说去曼谷，就是一定要杀价的地方啊。
哦，对，他就是开高给你
杀。对，所以那种地方就是一定要杀价。
我很不会杀价，我真的很不会。
那你要带着我，
或是 Vivian， 你应该也蛮会杀价的、
啊。我会问啊，我会问，我就说哈，可是我只有多少钱呢？如果我花完，我就没有了。
我就跟老板说，他最近在看房子哦。
对啊，
我会先从半价开始杀。
杀价要从半价开始杀？
我觉得我要看东西啦。
如果他10块嘞，你要杀吗？
5块。还是算我5块
哦，你就是原则上就直接对半，
10块两个。
哦，对，也可以。
对，
接下来是闺蜜的善意谎言。嗯，
我觉得闺蜜的善意谎言，第一个就是比如说闺蜜交了一个烂也不能说那个男生很烂，就是他可能一开始闺蜜就会给你看那个男生的照片嘛，然后通常我们不就会从那个照片去评论这个人吗？然后像有一些白目的，比像 Vivian 的人，可能就会直接说长这样，知道之类的。
哦，对，我会说啊，
对不对？就会有这种人。可是因为通常
我觉得你不被演上这太可惜了。
哎，不是啊，我私底下有什么好那个战战兢兢的？
不是，
不是，那是播出来的，笨蛋。
不用私底下，
闺蜜通常介绍给你看的时候，通常会想要听到一些好话。
哦，那我换一个口气，哇，长这样，这样也不
是这个问题。
谁？
所以其实是口气的问题，不是内容的问题。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北西哦，
没有跟你讲，像这种时候就只能讲好话，因为他介绍给你看的时候，就代表他可能有点想要跟他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如果他真的长得很丑的话，我就会问他们的相处啊，会不会对他有没有很贴心啊？
哦，打擦边球，
对，打擦边球，先问一些其他问题，哦，先不要以外表评论。
所以假设他那个对象对他很差劲，
对他很差劲，
你就会大肆的批评他。
如果闺蜜是跟我吐苦水，我就会顺着批评啊。如果是想要我们称赞，我就会称赞，我就会看情况而定。
所以但如果他对象超帅，但对他很差，
可是他
你就要忍一忍。
我会不是，我会看闺蜜是怎么跟我讲这件事的、啊。哦、
那如果他说，他可能今天偷吃，然后他就说他真的很烂嘞什么，然后你会怎么回？
哦，如果他说他真的很烂，我就会跟着他一起骂，就
是他哪有什么艺术啊？
可是他就接着说，但是我还是很爱他、啊。
你说他真的这样想？
对，
我可能就会叫他想想看，我就会说你有爱他到可以容忍他这些吗？哦、oh. ，就会跟他讨论。
那如果他说我真的很想分手，你觉得要分吗？你会说，可是他很帅，你会这样吗？
我会，我会说，因为如果真的很帅的人，我就会说，可是丑的也会劈腿哦。
价值观偏差哎，真的。
没有，我跟你讲，真的丑的也会劈腿，你干嘛选丑的？
是没错，可是他现阶段这个帅的就是会劈腿啊。那可是
劈的多夸张，我就问。
可能就是有点像
所以他很帅就可以接受，
所以只要没有上床都还没关系。
哎、我没有小朋友哎、
对不起对不起，完全忘记我现在在餐厅里。
我觉得如果
我刚才聊得太投入了，
我觉得如果你很 care 对方劈腿的话，你就要分手啦。但如果你可以办有点稍微接受开放式的话，就可能可以继续走下去。
那我现在设定一个情境好，我们就不讲男友了，好不好？我们讲闺蜜这件事情。
好
，Vivian， 如果今天就是一个整形失败的女人，然后就是整形失败之后很丑，虽然她已经很丑了、啊。
我是很漂亮，我根本没整形失败啊。
你说是整哪里脸吗？
对，脸哦，脸哦，大歪特歪哦。
那她是走过来跟我说，
就像失容那样。
好，
你演说，喂喂，你看我的脸，我这边好像没有变小哎、欸。
我就会说有吗？你好像有变小哎、欸，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我就是做修骨啊。
哎、我觉得还不错哎、欸，你在哪里做的？
但你不觉得好像有点失败了吗？
你有觉得失败吗？
我觉得好像有点失败。
那你要不要先去看医生？可能真的有点失败。
没有艺术在哪？请问艺术在哪？
我觉得有，我觉得薇薇很厉害。
他顺着我的话，
因为他就是前面会先。
我跟你讲，我就是见风转舵类型的人，
顺着人家，
他就完全顺着那个人的话走。
因为如果他真的觉得他失败，那我干嘛还称赞他很好？如果他真的觉得他失败，我可能就会说，可能真的哪里可以再调整，但我不会说丑。
因为我是遇过，就是有一认识很久的朋友，他就说他有戴牙套，然后就是反正最后他拆掉，然后大家都在夸奖他，可脸变小，然后。他就说：“哎、欸，真的有变小吗？”我就说：“有啦，但是你还是大，
就是你这个就不行啊。”
因为就是 Vivian 也是啊，就是你虽然有变小，但是还是大、啊、
标准。可是他已经很在意，就是我已经就是已经知道我失败，然后你还跟我说但是还是大，然后我就生气说：“什么大？哪里大？你说、啊。”
而且我跟你讲，闺蜜说话的艺术这件事，就是你看到闺蜜什么变胖或者变，只要闺蜜是变不好的，就是闭嘴。啊、你就是不要点出来，
我以为闺蜜就是要讲出来，
不行，不要，
可是要讲出来吧。
我谁想听坏话？
不是因为
Vivian 呢、啊？
而且我跟你讲一件重点，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变胖了，你一定绝对是第一个人知道的，所以你不用再告诉他说，哎、欸，你是不是变胖？不用讲，因为他知道，
真的、哦，
对，因为对方就已经知道我变胖，我干嘛还要听到别人讲我变胖？我只会更生气，我知道。
哦，你这么气干嘛？你到底这段这么气？
你没有变胖啦，
不是我跟你
讲，你没有变胖，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闺蜜就是白目，就是她比如说看你头发，比如
说你知道现场有多少闺蜜一起来吃饭吗？
我在教大家，就比如说你的闺蜜最近长了很多白头发，然后你就会有些朋友就会很夸张说你怎么长那么多白头发啊？啊，我自己也知道啊，你干嘛这么夸张，令人生气
啊？你在问他，而且在说我，
对啊，而
且一定是在说你，你都呛我，
那你是情绪上。上来的这样子，但如果他是好好讲说，哎、欸，最近好像白发有点多，
我觉得是这种关心型的就可以。可是有很多朋友是夸张型的，
我知道了。就是如果我今天看到 Vivian 白头发很多，我就说，哎、欸，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很
多对，我觉得这种可以。
我跟你讲 ，Vivian 就是这种，他说你白发怎么越来越多啊？他就会直接讲、
啊。我会直接讲，因为我就是口直心快的人，
口无遮拦，
心直口快的人。
因为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这种话根本不必要讲出来啊，因为当事人绝对知道啊，他就是还没去改善而已。
可如果大家都是。用场面话就是跟他讲说、哦、你还是很漂亮，你还是没有变胖，可是他就会自以为
我觉得就不用讲这个话，不用聊这个胖瘦话题、
可是如果他这样子就会被长期灌溉下来，就会觉得说哎，
没有，我跟你讲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变胖，
谁
看镜子看最多的就是自己、啊、
你看我干嘛
一个人胖不胖不用别人管，他的胖瘦自己管就
好，自己开心就好。
对，在我认知里这些都是不好的话，所以我就不会想讲，因为大家不想听。哦，
所以你的艺术就是不要讲就是
负面的话，
就是不接触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讲这些话就是废话。哎、欸，
好、欸、好，我是觉得你先息怒，你要不要先喝个水？
他很生气，
我不知道你在气什么。
压他肩膀，压他肩膀。
我好，我在听，我在听那些
你冷静，
闺蜜抱
不平，快点！
我在听那些闺蜜抱不平。
下一个阶段是有可能会被延上的，就是 Vivian 亲戚家人的相处之道，请问一下。
哎、欸，我跟你讲，我有一次真的有遇到，就是因为我那一阵子我就是不婚主义的人，我妈的朋友、好朋友就是邻居嘛，
他们、欸、大家要小心哦，这段很长哦，因为通常 Vivian 录音啊，我都会剪掉大概三小时左右吧，他会讲很长的故事。
我会先从我小时候讲到长大，
没关系，
因为长辈很怕你，很怕讲错话，因为长辈都是那种玻璃心，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长辈又都带着好意，他们其实都是带着善意来的。然后他有一次就因为我一直不交男友，我妈也很担心，然后邻居就来，有一次就过年的时候来跟我讲说，跟我妈讲说，哎，你怎么跟他最近有交吗？有交男朋友吗？这样子。然后我妈就说，就摇头这样，然后就跟我讲说，他们最近有认识一个，就是有朋友的儿子，也跟我差不多年纪啊，然后喜欢，而且对方家长喜欢乡下女生。奇怪了，乡下女生怎么了？然后他就说，要介绍给我认识。然后后来我就说，好，我本来是有点拒绝。然后那个阿姨就一直在跟我推说这个男生很好还是怎样。我就说，哎，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像就是想要回乡下工作，我觉得我这个朋友比较适合哦，要不要找这个朋友试试看？阿姨就说，哎，好啊，那你就是再帮我联络你那个朋友。我就说好。然后过年过完之后，开工的时候，
我是觉得现在现场很多粉丝可能去上厕所。
没关系，他们去上他们的厕所，我讲我的故事
了。所以说，
然后后来开工之后，阿姨真的有传讯息来问我说：“哎，你有问你那个朋友说有没有要跟这个男生就是联络吗？”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我朋友最近就是分手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心情很难过，他暂时不想要交男朋友。”我就用这种方法，
然后所以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朋友。
就是、
你虚构的一个人物，是不是？
就是真的有这个朋友，可是我没有问他。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问他？
欸、人家说不定想要啊！
你为什么不问他？
你干嘛、
啊？对啊，
断人家桃花哎、欸！
可是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在北部工作的人，就是其实没有想要回去。
那你不是说他想回去？
对啊，你不是说他想回去吗？
我这个就是先骗他说哦，有一个可能想，
所以就是没有这个人嘛。
人呢、啊？就是骗这个人呢、啊？
我这个就是善意的谎言，我先让他讲说，
幻想出来的朋友是
不是，对对对，好像有这个机会，然后到后面过了一阵子，想说消减一下他的热情，再用别的方法去打消他的念头。
欸、但我必须说，我觉得这个方式还不错，哎，
是不是？
就是用骗的吗？
不是啦，就是转移注意力， oh.
对啊，不要让他注意在我身上啊。
对，假设真的有这个朋友，好了，就赶快先转过去这样子、
嗯。然后后续他又想起来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可能就开始卖惨，就啊，那个朋友就是被劈腿失败啊，然后所以现在还不想交男友。长辈听到这个也因为觉得对那个女生不好意思，就想说啊，这件事就算了。对，
好长的故事哦，因为其实
我还是有点忘记前面我们在说什么，
你有发现我都没在听吗？
哎、欸，不觉得我这样很有？
而且 Vivian 的说话的艺术就是骗人啊，
对啊，他只是诈骗的艺术而已，
他就是在骗人。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善意的谎言吗？我们国小课本有黑谎跟白谎，还有灰谎，我就是在灰色地带中游走。
可是你的说话的艺术到底在哪？我也找不到那个地方。
有啊，我就是先缓和他的热情。
有啦，转移注意力的艺术了。
因为有时候其实讲太长，反而会让人家会有点，就是你知道，开始脾气其实会起来，会有情绪。
对，
所以其实他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化繁为简。
对，
所以 Vivian 的话就是化简为繁，就明明很简单的事情，他可以把它讲得很复杂、很曲折。
我跟你讲，他的
说大家就不想听。对，明明可以一小三十分钟可以到的路，可是他可以花两个小时。
对，
就说好啊好啊，你别个供啊，别个供啊，我在啊我在啊，
背来，
就啰嗦啊。
我跟你讲，这就是对付长辈的方式。你不要跟他讲得太简单，他如果很容易脑子想得很快，他可以马上回答你。可是你讲得很复杂，他就会听不懂，就会算了。
我懂意思，就是
是你有的时间啦，
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方法哎、欸。
对啊，
我突然觉得你好有艺术、
啊，而且我觉得长辈真的很需要被转移注意力。
没错，因为长辈他就会一直抓着你那个点，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可是你如果开始讲越讲越长，然后讲到前因后果全部讲出来，然后他听得津津有味之后，他会忘记他刚刚到底在问你什么。哦、
反正就跟他用时间耗嘛，反正你有的时间，他已经快没时间了。
对啊，他
等一下，你刚刚听的是不是？他的意思不就是用时间去耗吗？
太低俗了，
长辈的时间。
等一下，
我们今天有长辈来吗？
我们应该没有长辈吧？
这倒还好，大家的时间都还算长。网络上的统计有八种说话的艺术，我们简短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面对别人的称赞，说谢谢就好，不要像 Vivian 一样，就哎，你好像今天发型蛮好看的，就说对啊，我本来就这么漂亮，不需要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Vivian 这种回蛮好的啊，
可能会人缘越来越差。
我比较会怕那种一直拒绝称赞的人。
对呀、啊哦，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谢谢就好，你不要一直说没有没有什么的这种。
哎、啊，那如果谢谢也有谢谢对的方式吗？因为有些人会说，哎，你我觉得你这一天衣服穿的真的很漂亮，我就会说谢谢。
好讨厌哦，就很骄傲的那种。
谢谢夸夸。
而且我觉得，甚至就是还没夸奖 Vivian 的时候，Vivian 就会说：“你不觉得我今天很漂亮吗？”
对。
对啊，我觉得你来看，你开一开。
没关系，我不要开。
我好像都会回说，我也觉得。
哦，对，我也会。
我就顺着人家走。
对，这件衣服我也很喜欢。
对，我也会这样讲。
八大说话艺术的第二点就是沟通的时候要选对时间跟场合，不要在别人很忙的时候，或者不要在别人就是没空的时候，就一直问说：“你觉得我现在发型怎么样？”
你觉得我现在头发还蓬的吗
？Vivian 最常。会做
已经很塌了，不要再弄塌了。
就是大家正在忙的时候，或者我就是正在画画的时候，避免就说：“哎、欸，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狂想讲故事的人。
哦，对，有时候在录音前，我们明天在准备脚本，
对，
他就一定要分享他今天工作上面的一些小琐事。
没错，
然后大家听了半小时之后，发现根本没重点。
而且重点是录音的时候会再讲一次这个故事。
录音的时候，而且硬要把这故事插进去，完全不符合主题。
而且讲到一半，大家就想：“哎、欸，没了。
对”对，就我就是只是想要分享一下我的小生活。
他讲三次都不会腻啊，
你说他吗？
对啊，我觉得蛮厉害的。
他可以讲很多次，因为他可以面对不同人讲一样的话。
对啊，所以他也不看场合啊。
对，他完全没有在看场合。而且第三点也是 Vivian 哦，化繁为简好不好？复杂的故事简单讲。
可是要怎么简单讲啊？因为你有的时候要讲前因后果、啊。
哎、欸，但这个其实在工作上很重要，因为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要跟你的老板报告东西的时候，或是你今天要跟你主管讲事情的时候，像你这样不讲那么多，至少要说成一句。你的重点是什么？先讲出来，然后再讲你后面的。
那比如说，如果他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他老板有讲说，哦，这个活动这个细节不好，要改。然后他改掉之后，他回报主管，就直接说，哎，我这个细节改成怎么样？然后后面主管可能会忘记，你知道，有很多活动，他就会说你在说什么？不会吗？
你在说什么？因为你现在就是有点化简为繁了。
对，因为就不知道那个太长那个重点我抓不到，然后有时候其实工作就是要想效率，就会觉得说啊，我就听你废话，我还不如自己去做的那种感觉。
不是啊，因为有一些主管他们会遇到要很多被回报的活动内容。
啊！我觉得我现在面对 Vivian 就是会直接省略。
算了，我觉得算了，不要跟他多讲。
我觉得我们直接讲第四点。
因为我现在面对 Vivian 会化简为零。好，第四点呢，也是 Vivian 哦，改掉没有意义的口头禅、赘字还有命令句。
因为我真的说真的，我觉得 我要帮 Vivian 讲话。Vivian 真的是扣掉赘词之后，他真的是没有内容了。
所以我要先有一个开头，让大家先吸引，把大家吸引到我的目光，我都会先说：“你知道吗？”
对，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我就会很想知道什么什么什么
啊？是不是？你看，
对，就是因为要有一个八婆朋友才可以、啊。对啊。好，第五点是13分钟原则，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其实在工作上也很常会用到。就其实你讲一个故事啊，一定要再浓缩在13分钟，因为平均来说，反正就英国研究之类的，人在听一个故事啊，就是我没有在没有字幕跟没有背景的状况之下，13分钟是耐性的极限。嗯，对，
成年人的专注力跟学习力也是一个小时而已。
对啊，
而13分钟很长
耶。但 Vivian 故事都可以讲半小时啊， Vivian 就是那种两倍的时间。好，接下来呢，第六点是说话的黄金比例，不知四成，已知六成，就是你要告诉别人一个故事的时候，别人不知道的只能占四成，别人知道的东西要占六成，这样才会有共鸣。
可是 Vivian 的话这样时辰呢，因为我们完全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对，而且他很爱在不认识的人里面讲一些就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人名，我就会想说那是谁，然后他说哦那个是什么什么 我家乡的什么朋友，我就想说但是我们这群人没有共鸣啊，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就是自顾自的狂讲。
对啊，如果你们问我是谁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在跟你讲这个人是谁，
然后这个人的故事就会又占了13分钟。
对，没错。
好，第七点呢，就是说话之前先请听第一点，不要一直急着想要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
为什么全部都在针对别人？
对
啊，他今天是一个受教训的人吗？你今天这个位置完全就是在对着他。
不是，我们今天的 opening 不就是说话艺术重修班 Vivian 的吗？
可是我觉得这一点好像说起来怪。他说说话之前先请听，可是我要讲我的故事的时候，我要听。
你要听什么？
对啊，我要听什么？
你先听完别人的故事啊，给人家点尊重。
哦，我不在乎别人的故事。
他又来了，你不要这样子，
这样好好笑。
好啦，那最后一点重要的事情，小声说，慢慢说，因为毕竟鸡妈节目聊就是一个很吵的节目，
很大声欸，
对，一天到晚就是很交杂，大家都听不清楚是什么。
但我没有重要的事啊，所以大声说没差吧？
也是，我们都在聊一些屁话。
对啊，
是要多小声？
可是太小声，我本来听不到欸。
对啊，很小
听不到会生气，就是你给我大声一点。
对啊，
我会俩公。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悄悄话吧？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轻声说，然后让人家听得清楚为原则啦。
可是我们的状况，如果轻声说，大家会听不到你说话欸。
而且我觉得重声说比较有那个这个故事的 power。
对，因为他有时候讲话就很有情绪啊，很三八的那种，就必须没办法轻声说啊。
然后大家就会看我这样。
这原则不套用我们在我们身上。
这原则应该在工作上。
粉丝 Q&A 时间，
好快哦！我们已经进入到粉丝 Q&A 的时间了。
对啊。因为他们很烦，他们都问一些就是很难回答的，就是怪问题啊，所以
我必须
还是要留多一点时间给他们。首先第一题，何敏元同学请举手，跟大家挥挥手啊。他说我想要请问怎么在工作家庭生活里面取得平衡。好，我告诉你怎么样在生活跟工作还有家庭里面取得平衡，答案就是没办法。
你太爱工作了。
可以啦，
对，有可以吗？因为 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很难取得平衡，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个就是很看重的啊。就 例如我现况好了，我现在就是很觉得工作要冲，所以我就会很专心的投注。举例来说好了，某人日常垃圾人跟鸡妈节目聊，我现在就会觉得垃圾人跟鸡妈节目聊，我想要很专注的冲，所以某人日常其实我现在都开始发一些废文，或是一个礼拜只发一篇。对啊，所以很难拿捏那个比重啊。我觉得只要是人就很难拿捏。
我觉得你就是要写好你的目标，就是你的工作就只能做到这个时候，你接下来都是要放在家庭。就比如说你工作就是到6点，6点之后就是家庭，不能再有工作，你就是要分得很清楚，你不能把3件事混在一起。你一混在一起，你就会觉得你某一个部分被占了太多了，就会不平衡。
自由工作者很难呢。
可以啊，我就是自由工作者啊。
你也挣得太少了吧？
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只要做到这个程度就 OK 了。
是因为你把生活放到最大，所以你感觉不出来。
所以我三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平衡的啊。
因为你觉得你都在休息，很舒服啊。
没有，我每一天都会工作，但我工作就是最多就是5小时。
你看，你们听。
有谁的工作最多只有5小时？
就是我本人。
他有一天发文说，我今天竟然工作5小时，
八小时。
他说8小时，然后他竟然还发文。
对，
你们应该都看到。
因为我忘记大家都是工作8小时。
你看，
你也太健忘了吧？
因为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私生活跟情侣嘛，然后再来就是工作。啊、我就是
三件事。你感情生活现在是占多少？
因为我每个礼拜可能就出去约会一次，然后跟朋友出去一次，然后其他就是我自己去运动什么的。所以每一天都还是要有生活的部分、啊、
所以你目前感情、朋友跟生活还有工作都还蛮平衡的。
我非常平衡啊，所以我
性生活
性事吗？偏不平衡。
哦，那抱歉
了，我们现在有小朋友、
啊、对，抱歉抱歉，我又忘了。
而且因为性事生活我要先看对方想不想要啊。我自己能怎么样。
我们现在有小朋友。
好了，
先把微微架走，先把微微架走，
微微私事就是压下去。因为每个人
对，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奥迪不能平衡嘛，因为他就是太爱工作了。
我把那个重点花在工作上。
对，你完全都是工作，你根本不想要其他的啊。哦，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也许是平衡啦。
对啊对啊。哦，
这样有解答到吗？好，
竟然有。
对啊，竟然有。
竟然
随便回答都可以解答，好夸张。好，接下来第二题，第二题是 萧雨宁同学请举手。公司主管不真心人，工作多到爆，有遇过应征的时候要看血型星座跟老板合不合的情况吗？应征会不会看星座血型？好了，会，应征会看星座血型。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啊，我有一个工作是就是在办公室上班，我算是一个部门主管，我会看血型星座人类图，但是这是犯法的，你们应该知道。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人知啦，但是其实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哦、所以你们不可以跟面试者说哦，你的人类图不合我，所以我不想用你。好像有法律说不可以看星座血型，但是一般办公室都还是会看，因为就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这个个性跟我们合不合啊。而且人类图真的很准。来 Frank。
哦对，人类图真的很准。
面对长辈家人的情绪勒索要如何不走心呢？这个是郑佑轩同学，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问一样的，就是家人的情绪勒索，黄之瑶同学。其实因为我本人也其实很常在我们家里面被情勒，可是我可能从小到大被情勒惯了，所以我很能有自己的一套，就是他在情勒你的时候你要教育他。像我们家我妈妈都会跟我讲说哦，我们以后老了就是要靠你们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生你们小孩子，你们就是老了之后就要靠你们照顾啊之类的。
才没有这种事。
对啊，我会开始，我以前我会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压力放在我身上？因为我如果我长大了，我连自己都还没有顾好，然后甚至我自己的家庭都还没有顾好，然后我就还要先把你们放在我的肩膀上。所以我后来我就会开始教育我妈，我就会说养儿不是防老，你们要先把你们自己顾好，等到你们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来帮你，还可以自己顾自己的这段期间，我们是可以就是有做充足的准备的，有点在教育他们，让他们有正确的观念。所以我妈就会，虽然她会骂我说哎，你们年轻人现在想法都不一样什么之类的，我就会跟我妈讲说对，你们要与时俱进。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长辈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教育一下。
对，要教育事前的准备啊，或者是为了未来做准备而努力，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说不
理他，以及化繁为简啦。
对对对对，觉得我太烦了是不是？我要再重复一次
13分钟原则啦。好不好？我想要你 repeat 一次干嘛。
面对主管每次回话都太友善太婉转，不想太直白呛过去，要怎么拿捏底线让对方也知道自己会生气？
黄玉恒在哪里？这个是你的问题，挥挥手。
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讲话蛮直接的人，那其实在一些你面对一些比你大一点主管有职位的部分，你可以用比较婉转的方式，应该说我们可以去协调沟通我自己的做法是怎么样，不能用你的方式，就是说你怎么样，不要用这个方式去讲。我的方式是这样啦，那如果他觉得这个方式不妥，也不会觉得你在指责他。如果我最近也是到我回去工作，然后我到一个新的公司，我跟主管其实就有一点类似，在第二点的部分就是主管超累，然后心也很小，相处很累，主管会比较情绪化，这
他都是来抱怨的。
对，其实老实说出来工作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要理性的方式去沟通跟了解，我们不应该就是用情绪。那这部分的话他有问题，你也不用去跟他有情绪的争吵，你只需要跟他说你先冷静好，我们再来谈，一切都是在情绪之后，把情绪去掉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沟通跟了解。如果他真的是侮辱到你，就是觉得很不舒服，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就可以直接讲，他对你本身不礼貌你不需要跟他客气，因为你只需要跟他说你觉得你说这句话我感到很不舒服，你直接讲。但如果当他知道你是一个不好惹的人，他以后会注意这件事情。
对，我怕 Vivian 今天就开始学到这一课，然后以后就说这些工作我感觉到不舒服，所以我不想做。
对对，
我接下来我什么都不舒服。
好啊，薇薇来回答一下粉丝 QA。
好，我接下来要回答谢玉泉的问题，然后他是问说交往前的地雷问题，太自卑的问题，因为现在都是用交友软体认识朋友嘛。
对啊，
然后就会有一些人一出来约会的时候他就会问说哎，我是不是跟照片差很多，他会直接问这种问题，这种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点扣分，
这是情勒问题耶。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没必要问，因为通常大家都会说 应该不会说差很多吧？
那你会怎么回？你就说哦，不会啊。
对啊，我就会说不会啊，一定都会说不会啊，对啊。
那 Vivian 会怎么回？
我会说好像有一点。
他你会说
好像有一点。我只想回他一个蚊子的房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地雷问题了。我觉得问这个就好像把自己降了一阶的感觉。然后再来是，就比如说会一直想问你，因为我是自由工作者嘛，他就可能会一直想问你说，那你都赚多少啊什么的，这种赚多少问题，对，或者是太，就是明明还没有走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就一直猛问一些性相关的问题。也会觉得
聊色啊，
对，
聊色啊，
没有暧昧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他就开始聊色，就我也觉得是地雷问题。
那如果他很帅呢？
以上就是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长得很像许光汉，
就是他长得很帅，讲什么都 OK 啊，哪有什么地雷问题啊？
哦，也就是说这个是还是有前提的啊。地雷问题首先是建设在就是你长得没有这么帅的时候，才就会有地雷。
对，如果你长得很帅，根本不用 care 任何地雷问题。
好像是哎、欸，安东尼交往前有什么地雷问题吗？
地雷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太，但是我非常认同，我非常不喜欢就是他很自卑这件事。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很尴尬。嗯，
对，
因为如果他讲这件事，如果他真的差很多，或他真的，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像微微那种，他可以很软，或者是可以说哦不会啊什么之类的，我是会尴尬的。如果他让我尴尬，就真的是差很多。
哦、你就是跟 Vivian 一样会发出蚊子的声音啊？
对，但是我不会嗯，我是常人的反应，
还是你是
哎、欸？你会直接讲、就是，但你还是不会直接讲。
因为我整清洁有遇过，你不是你们会介意吗？我有遇过，
就是他只要讲我就好
了。他说你们就你跟这群朋友都好帅，试一下我就跟他讲说，哎、欸，其实我没有很在意。我说如果今天都已经决定跟你在一起，其实我就是不介意外表。像我们奥迪，我也没有很介意他。
什么意思啊？好啊，好，节目结束了。
对，喜欢你内心不行吗？
好，谢谢。
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我就会觉得其实我没办法跟那么自卑的人在一起，因为我会觉得说你连自己都不喜欢的话，我怎么会喜欢你？
真的，
对，我觉得真的。
所以这真的是地雷问题，大家请小心。
同一个产业做久了，会想转换跑道吗？啊，这个是江文林同学提出来的问题。我个人其实从工作到现在都基本上在同一个产业类型工作、啊、就是在服务产业或者是餐饮业。那我还蛮感谢我曾经工作的那个美食餐厅，我在那边待了8年。
Fridays 啊，
哦，对 Fridays 对，好，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啦，对，我一直在讲。好，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待8年，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力求新鲜感的人，但是在这个工作做了8年，是因为我一直在跳部门。我从现场营运跳到训练部，然后去开店，然后短暂待了行销部之后又回到现场，然后又去开店。所以基本上其实我每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大概就是一两年两三年，我觉得其实是有不断的更新我自己的工作内容，然后也让我得到了一点新鲜感。对，所以如果提出来的这个江文林同学，你的公司的规模是算大的，其实你可以试着去询问看看有没有可能转换不同的部门去试试看，或许你可以就是发展出自己另外一个专长也说不定。
有没有觉得现在很像什么职涯博览会？
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我之前去年我休息了大概一年，因为我真的受够服务业了，因为我正要面对很多可能客人的负面情绪什么的。休息了一年，我觉得就是你先第一就是看你的年龄，因为我觉得可能你的我就觉得我30岁，我已经开始觉得对未来已经开始有点担忧了。我会觉得说我要站规站到40岁50岁吗？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就是趁你年轻的时候花个时间让自己休息去思考这件事情，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后来我会想说其实也没有不好啊，那不要在前线嘛，我可以之后做到可以到主管，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不要那么紧张。我觉得可能会觉得对未来的不确定跟让你很担忧，换了会更好吗？你不换了你永远就会在那边，那你等到你35岁36岁要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要趁早决定，不会后悔，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所以也是要先想清楚自己的未来到底想变成什么样的人，或者想做
什么，或者是你想要回去，最后你回去做了我觉得都好，你想清楚了，你知道你可以放心去做，大胆去做。
有获得解答吗？有得到解答？ 职涯博览会就到此结束。
好，后面领履历，这边后面领履历，
欢迎到现场，
就到尬锅上班，
留下你的名字。
对，尬锅垃圾人好运签诗活动，4月29号到5月31号在王品集团的尬锅各分店消费，只要点选炒鸡火锅系列，就可以获得好运签诗的抽卡占卜一次。那个卡片上面有垃圾人，菜区啊、门店啊都有很多垃圾人，你们可以来跟垃圾人一起吃饭。结账的时候出示你的工作名片，送一个炒鸡火锅单人系列锅物88折的优惠券一张。然后如果你在店内加入尬锅的 LINE 好友，就会送你一个尬个炸弹。你们今天有吃到炸弹吗？它的炸弹很好吃哎，很像阿嬷煎的那个蛋哎，对啊，就很古早味的蛋。好啦，那尬锅有3间分店，第一个呢是台北西门店，第二个呢就是台北的南京东店，就是这边。那最后一个呢是在桃园中立的元化店。那最后呢，我还是要感谢一下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鸡妈就莫聊的 Live Podcast。刚刚有说我们的 Podcast 在今年6月就要2岁了，请鼓掌。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今天来。好爽好爽，听大哥
真的谢谢。
那一直以来我都在经营某日常啊、垃圾人啊，然后都在网络上陪伴大家，用图文的方式跟大家一起上班，跟大家一起休息，跟大家一起放假。那2年前呢，我转换了方式，放松了一点图文的比重，然后加入了这个 Podcast 活动，对，然后也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大家聊天，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真正的我，真正我的生活。那今天真的是我们第一次走出户外的 Podcast 活动，是第一次，然后如果有做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然后也谢谢大家。出道10年了，某人日常奥迪啦，应该是奥迪已经出道10年了，因为 我昨天才看2014年，今年2024，我真的已经画10年了。对，这10年间，今天这场几乎就是一个犒赏粉丝的见面会了。其实我很少叫你们粉丝，我不喜欢叫你们粉丝，因为毕竟10年了，你们其实真的很像我的朋友。你们的留言其实我会看，虽然我不一定会回，你们爱心啊，或是你们在底下留言私讯我都会看。谢谢你们这10年间就是一直陪我。有些人可能最近才认识我，有些人可能是 Podcast 认识我，有些人可能是垃圾人认识我。其实今天现场真的很多就是8年以上的好朋友，甚至在我第一场签书会就有来的朋友，真的谢谢你们。我真的谢谢就在座每一个人，因为真的都是因为你们，所以会有哦，金宝我不能再讲了，真的是因为有你们每一个人，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我。
让他哭，让他哭，
不是
让他哭，让他哭，让他哭。哎、欸，我认识欧迪10几年来，没看到他哭、欸。
让他生，让他生，谢谢。
真的没血没泪，没有啦。但是我觉得奥迪就是他，我觉得他蛮厉害，是他很持之以恒，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很久。就像 podcast 这件事情，他其实包括剪音档啊、脚本这些，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持续从没有人看，然后没有人听，然后做到现在，我觉得其实他很努力，他也很辛苦。就是你看他很忙，他又要录音又要画画，但我也觉得你们也很有毅力，就是可以一直跟着他。我觉得就是谢谢你们。
总之，不管今天在场的朋友们，不管你们认识我几年，我都谢谢你们。最后，我也要谢谢我的伙伴们，我的好朋友 Frank， 我的男朋友安东尼，还有我的图文好朋友魏魏，最后是我的助理兼好朋友 Vivian。还有今天在现场帮我们服务的尬锅门店伙伴们，目前幕后的伙伴们，谢谢大家。今天有这么完整的一个活动，都要谢谢在场的每一个人，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
谢谢谢谢谢谢。哇、
哦，好险没哭，好险没哭。那最后呢，依照惯例还是要说一下，今天鸡妈就莫聊，我们就差不多到这咯。如果有收获恭喜你，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欢迎当怎么样，你很想讲是不是？欢迎大家上 IG follow 鸡妈就莫聊，喜欢我们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5颗星交流评论，不喜欢可以怎么样，
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
鸡妈就莫聊，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
把帘子拉起来，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
不用拉下来，不用拉下来。我们也要去大合照一下吧。